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工党政府总体支持率已降至33%。澳洲人工智能生成色情图像激增，专家呼吁政府严惩。维州新企业倒闭数量全澳最多。澳洲两大银行下调雪梨米尔本房价增长预期。新州再资助清洁能源行业2.75亿澳元。回应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狱中身亡事件，澳洲宣布制裁7名俄监狱官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人报最新民调显示，在这个星期六关键的敦克利补选之前，工党的初选支持率已降至 33%。尽管政府在两党选项仍领先于两党联盟，不过总理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仍为负值。澳洲政府一直致力通过推广税改措施获得更多支持。不过自上次民调以来，工党的支持率已经下降了 1%， 而两党联盟的初选投票率保持不变，仍为 36%。 在两党偏好的基础上，工党保持了 52% 对 48% 的领先优势。一个党支持率下降 1% 至 6%， 六党稳定在 12%。其他小党派和独立党派支持率上升 2%， 达到 13%。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联邦工党政府未能改善其总体支持状态。虽然政府的减税政策得到了大多数澳洲人的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减税的支持未能转化为对工党更大的支持率。由于生活成本仍然是大多数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两党联盟试图利用总理在减税方面违背竞选承诺发起攻击。另外亦重点强调了按照工党政府的税改政策，澳洲人所获得的资金和他们在过去18个月因通货膨胀而失去的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的差距。和18个月前的选举结果相比，工党的支持率保持在 33% 没有变化。当时工党是在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初选投票中以微弱多数胜选。而两党联盟 36% 的初选投票率同样没有变化，不过其国会代表人数已经降至该党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准。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工党仍然可以获胜。工党最低支持率是在去年11月民调，当时原住民发声公投失败，高等法院决定强制释放移民被拘留者，当时工党的初选投票率跌至 31%。两党联盟的支持率则上升到 38%。 两党选线中，两党平分秋色。与此同时，总理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亦首次陷入负面。之后工党设法弥补损失，但未能改善整体地位。在领导人方面，变化在误差范围内，总理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上升了 1%， 达到 43%， 不满率仍保持在 51%，正负面支持率为负吧。自由党领袖达顿支持率保持不变，为 37%， 不满率上升 1%， 为 51%， 正支持率为负 14%。 而作为首选总理选项，艾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上升 1%， 为 47%， 达顿的支持率保持在 35%。 说来笑事，澳洲29岁的律师和网络安全倡导者马丁呼吁澳洲政府加强立法保障，对人工智能生成颅骨图像的非法性和个人伤害进行惩罚。上个月有报道说，律师大律师威夫特的未经本人同意且颅骨的人工智能影像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广泛传播，这个亦促使人们呼吁加强立法保障。马丁说，当年来者使用的技术远不如今日的人工智能，随着科技的进步，风险只会变得更大，可能会影响就业能力、人际关系、情绪和身体健康。澳洲网络犯罪专家强调，不单只是知名人士的照片亦面临被滥用的危险。过去一年，使用人工智能为毫无戒心的个人生成性感图像的应用程序激增。社交媒体分析公司 Graphic 的一份报告发现，宣传使用人工智能可建立未经同意的侵犯图像的网站的连接数量增加 2000%。仅仅去年9月，这些网站就有2400万独立访客。澳洲电子安全专员格兰特说，去年8月，机构收到了第一份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颅骨的内容来欺负其他学生的报告。 迄今为止，当局只处理咗儿童同成人中人工智能生成嘅脑骨内容嘅冰山一角。人工智能产生嘅虐待儿童材料日益真实，亦增加咗澳洲联邦警察 AFP 受害者识别部门嘅工作量，导致资源浪费。真正嘅受害者喺有害环境中停留嘅时间会变得更长。根据联邦刑法，描绘儿童性虐待嘅动画、漫画或故事均属非法。人工智能生成的虐待儿童材料亦被定义为虐待儿童材料。通过任何形式的传输服务传输此类讯息，无论是谁或年龄多大，都是犯罪行为。亚德莱德大学网络犯罪实验室副教授布鲁尔对南澳高中2000名学生进行了为期4年的纵向研究。他说，虽然参与网络淋巴类型活动的年轻人数量较少，仅占约 10%，但是在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些内容会更容易被看到和分享。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IMIT 犯罪学家鲍威尔说，现行刑法亦适用于经过数字修改或使用人工智能制作的图片，定罪可能导致监禁。教育对于减少人工智能技术的非法滥用及其造成的伤害至关重要。墨尔本消息，在过去几年中，维州的新企业增长数量为全澳最低，同时该州很多新企业被迫关门倒闭。公共事务研究所对澳洲统计局数据的最新分析显示，与2021年相比，维州的新企业数量减少了 1.3 万家。与此同时，新州增加了 1.3 万家新企业，而昆州增加了 7,600 家。维州的企业倒闭速度亦是最快的，在2023年有 12.9 万家企业倒闭，比2021年的倒闭企业数增加近 2.3 万家。研究员哈拉克说，维州是全澳唯一在过去3年中新企业数量减少的州，是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由于州政府能源政策的灾难性失败，情况会变得更糟。维州工商会2022年的一份报告发现，维州是最难做生意的州，企业持续不断地受到州预算案新税收政策的打击，为政府资助心理健康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和不断增加的债务埋单。因此，一些企业转换正寻求将业务从维州迁出。维州工商会主席格拉说，在艾伦州长的领导下，维州破产了，当地企业一次又一次被迫付出代价。艾伦政府非但没让路，放弃新企业放手尝试，反而一意孤行地通过增加税收、更昂贵的电价以及滞后的劳动力技能培训，令到新企业的生存变得更加艰难。维州政府发言人则表示，预计维州的经济增长将在未来5年内领先所有州。发言人说，艾伦工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和服务来帮助企业创建、发展和繁荣，我们将继续支持企业在本州进行创新、投资和扩大劳动力。综合消息，今年年初以来，悉尼和墨尔本的独立屋价格增长速度放缓，澳洲的两大银行澳新银行和澳洲国民银行日前双双下调了对这两个城市的房价增长预期。澳新银行目前的预期是悉尼独立屋价格今年将上涨 4% 至 5%， 低于早先预测的 3% 至 4%。 墨尔本独立屋价格将上涨 2% 至 3%， 低于早先预测的 6% 至 7%。墨尔本独立房屋价格将上涨 2% 至 3%， 低于先前预测的 3% 至 4%。 澳新银行资深经济师蒂姆布雷尔表示，市场受加息影响似乎比预期的更大，利率上升对这些市场的冲击比预期的更大。最近几个月，悉尼和墨尔本独立屋价格增长的下降幅度超过预期，我们预计这种缺乏动力的情况会在2024年初出现。蒂姆布雷尔说，尽管如此，一月同二月初的拍卖清出率仍是有所上升的，这个意味着我们仍然预计房价会有所增长，只是增长幅度可能没有上次更新预测时那么大。由于去年帕斯的房价增长表现优异，澳新银行将该市独立屋今年价格涨幅的预期从 7% 至 8% 上调到 10% 至 11%。对亚德莱德的预期亦从去年的 4% 至 5% 上调到了约 8% 的涨幅。在这次调整中，澳新银行对布里斯本今年的房价预期没有发生变化，仍维持在 9% 至 10%。蒂姆布雷尔表示， 过去几个月中，塔斯、亚德莱德同布里斯本的市场都表现强劲，无论是出售还是出租的住房都更加短缺，这个意味着竞争将更加激烈，租房和购房的价格压力都将增加。富生银行预计，今年全国综合独立屋价格的增长率为 5% 至 6%。与此同时，澳洲国民银行亦下调了对雪梨和墨尔本的预测，上调了对珀斯、亚德莱德和布里斯本的房价预测。该银行现在预期雪梨今年的房价涨幅将为 4.7%， 低于之前预测的 5%。墨尔本今年的涨幅则从之前预测的 5.5% 下调至 2.6%。国民银行目前预期珀斯今年的房价涨幅为 9.9%。远高于去年受预测的增长 1.2%， 对亚德莱德预期从 6.2% 上调到了 6.4%， 对布里斯本的预期涨幅从 6.5% 上调到了 7.7%。 雪梨消息，新州政府将提供 2.75 亿元的清洁能源制造资金，以支持该州可再生能源区的交付，并支持国内新的可再生能源的供应。2月26日，新州州长安文斯领导的新州工党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净零制度倡议，称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以试验新的清洁能源技术。这笔拨款的目标是可再生性制造业，包括太阳能和电池技术的创新，以及帮助企业将可扩展的低排放技术推向市场的措施。安文斯表示，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新州的企业、制造商和创新者在该州开发本土技术和产品。这笔资金将有助于创造可再生能源未来所需的就业机会和技能。资助的重点将是实验室验证的技术和市场就绪产品的制造。这些产品准备在新州扩大规模并推出。新州政府已立法，计划到2030年将新州的碳排放量在2025年的基础上减少 50%， 但由于政府决定与能源公司 Origin 就 RR 燃料发电站可能延长至2025年以后的问题进行谈判，令州政府面临着清洁能源集团的压力。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是能源可靠性的差距。去年政府委托的一份报告发现，如果 RR 沿岸计划关闭，可能没有足够的可再生能源来满足需求。培拉消息，澳洲对7名俄罗斯监狱官员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游禁令。此前，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在拘留期间死亡。在2月26日去世之前，纳瓦尔尼一直被关押在被一个称为极地狼的北极流放地，那里以系统性虐待罪犯而闻名。这些最新的制裁是联邦政府试图追究那些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强大的国内对手之死负有责任的人。一份政府声明说，他经常受到虐待，得不到医疗服务，并被长期单独监禁。我们承认纳瓦尔尼为促进俄罗斯民主做出的英勇贡献，以及他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政权的不懈反对，他为此付出了终极代价。纳瓦尔尼曾经是一名律师，十几年前他通过记录他所称的俄罗斯精英社会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而声名崛起。2016年他宣布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成为普京的直接对手，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纳瓦尔尼多次入狱，并在2020年声称自己被克里姆林宫下毒，尽管俄罗斯否认了这一点。纳瓦尔尼在德国接受治疗后，在2021年回到俄罗斯，并在被判刑前就被迅速逮捕，并送往最高安全级别的流放地，服刑30年。根据监狱部门的说法，这位反对派领导人在 IK3 流放地散步后感到不适，失去了意识。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恳求他的努力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澳洲外交助理部长沃茨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政府。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更广泛的称呼对这名47岁的男子死亡进行独立调查。沃茨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澳洲认为俄罗斯政府对纳瓦尔尼的虐待和在监狱中的死亡负有全部责任。澳洲的马格尼茨基式制裁允许政府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